我们曾经讲了亚伯拉罕的故事，我们也讲了以撒的故事，今天我们要讲雅各的故事。圣经中充满很多的故事，原来我们拿着这本圣经不是一些玄学的道理，这是人和神相交的生命经历，上帝的启示也正借着一个一个圣徒的经历来告诉我们他的性情是如何，他的救赎的计划是如何。大家知道雅各是以色列人的始祖，以色列是神赐给雅各的一个特别的名字。雅各有多少个儿子啊？大家知道吗？12个儿子。这12个儿子后来就延繁成了以色列的12个支派，他们曾经寄居在埃及434年。当他们离开埃及的时候，能够步行的男丁，圣经上有说多少人呢？已经有60万人了。但是大家想过没有，以色列人只认雅各为自己的始祖，虽然他们都是亚伯拉罕的子孙，但是他们与以实玛利，就是亚伯拉罕与夏家所生的后裔是不同的。虽然他们也承认自己是以撒的子孙，但是他们又和以东人，就是以扫的后裔是不同的。所以你在圣经上你可以看到以色列人提起雅各都是十分的亲切，他说是我们的祖宗雅各。弟兄姐妹知道啊，这是两条不同的系，旁系就已经出去了。所以只有以色列人称自己的祖宗雅各为说我们的祖宗。我看到整本圣经中最戏剧化、最人性化、最完整、与我们现今的人最相像的一个人，大概就要是雅各了。大家谁可以想到，雅各为人乖巧，蛮有算计，爱占便宜，他可以把哥哥和爸爸骗得团团转，而他呢又非常吃得起苦，可以为一个既定的目标苦心经营，能够几十年如一日。这样一个左看右看也不怎么样的人，似乎跟我们差不多的这样的一个人，竟然会被上帝拣选为以色列人的始祖，甚至我们的上帝竟然称自己是雅各的上帝。我常说啊，今天圣经说我是以色列上帝，我们都是没得戏了。神说我是雅各的上帝，给我们里面很大的安慰。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今天我就要跟大家来分享雅各的故事。雅各是以撒和利百加的孪生的兄弟里面的一位幼子，第二个。当雅各还在母腹中的时候，兄弟两个就会拳打脚踢，彼此相争。我们在座的有两位姐妹，你在怀孕中，你只是一个独子，你就知道他常常是打你踢你，对不对？但是这两个双胞胎在里面，爸爸在妈妈的肚子里面常常打架。所以呢，那利百加就为此求告神，他问神，为什么我这两个孪生就在我里面打架打得这么厉害？上帝说，你不知道吗？现在在你腹中不只是两个儿子，这是两个国，他们还得必须相争下去。但是我要告诉你一个更厉害的道理，以后呢是大的要服侍小的。果然这两个孩子出生的时候就不太平，大的怎么可能让给小的呢？小的又怎么会变成大的呢？所以他们出来的时候是争先恐后，小的出来的时候是什么？是手什么抓着谁的脚出来的？抓着大的哥哥的脚出了母腹。所以这样的时候，作为爸爸的时候，就给这个儿子叫了一个名字，叫雅各。雅各的意思，原文的意思就是抓，但是他的繁衍出来的意义却不一样。这个名字背后繁衍出来的意思是取代、欺骗，是背后攻击的意思。想不到这个父亲给儿子起了这个名字，就真的成为这个儿子最显著的生命特征。所以要记得，我们父母的口是有权柄的，给儿子起名字的时候要千万怎么样，小心啊。将儿子的名字叫做抓，其实里面还有欺骗攻击的含义，可见父亲以撒似乎对雅各的出生一开始就是皱眉头的。果不其然，这两个孩子性格完全不一样。这个做哥哥的以扫啊，浑身是毛，就喜欢户外的生活，喜欢打猎。但是这个小儿子呢，就喜欢安静在家里。 所以呢，作为父亲呢，不喜欢这个小儿子，只喜欢老大，只有母亲利百加呢喜欢小的。所以你就看啊，雅各的生命他注定是不寻常的。在一个宗族社会中，长子的地位从来就是被家长，特别是被父亲所看好的。在摩西的律法中，长子可以得到双倍的产业，但以撒却不认同，为什么上帝说将来这个文绉绉的小儿子却是要为大？上帝说以后大的要服侍小的，这件事情雅各从小就从父母的嘴里已经听到了，但是父亲好像从来没有把这件事当作真的。哎，雅各他从小知道啊，以后哥哥会服侍我，但是他从爸爸的眼里，爸爸的行为举止中从来没有看到这种希望，所以他觉得心里是非常非常的难受，他看不到希望，因为父亲只是喜欢哥哥以扫，从来就不喜欢他。特别是当父亲年纪老迈的时候，觉得在世的日子已经不长的时候，还要最后将长子的祝福单单留给哥哥以扫。雅各觉得这不只是被父亲小看，更是被父亲所拒绝。严重的问题是，长子的名分牵涉到的不是以后未来双倍的产业，乃是因为谁得了长子的名分，谁就可以有居住迦南美地的福分和权利。于是我们看到，一方面是上帝美好的应许，另一方面是从小就不被爸爸看好，不被父亲所接纳的现实。所以在雅各的生命中就形成了一个非常大的张力，这个张力甚至使雅各的性格以及整个的人格都出现了扭曲。所以我们在圣经中不难看到，在雅各的生命中有一个空缺，有一个黑洞，所以雅各这一辈子都想抓一些东西来填满这个空缺。其实人的生命中是不能有空缺的，都是想要把这个空缺给填满的。其实我们的人生从某种意义上说跟雅各都是一样的。我记得那一年 Michael Jackson 死的时候，我看到他一些纪录片和一些文字的记载。我们看到 Michael Jackson 小时候他有个很大的鼻子，非常的可爱，一个小黑人，嗨，大大的鼻子唱歌，哇，很有那个。但是你知道吗，后来为什么他的鼻子变得那么尖那么小啊？整容，为什么整容啊？原来爸爸就给他起了个绰号叫大鼻子，这把他给气死了。所以这辈子当他有钱的时候，就不断的把自己的鼻子削尖削小，何等的可怜呐！啊，这就是他心里的一个补偿，他多么希望爸爸不再看为他难看，不再这样的来拒绝他。最近我看到报纸上，在我们中国最近比较流行叫微整形。什么叫微整形呢？不是用过很多的钱要去整形，很多的大学生为了能够在 interview 的时候拿到比较别人好的印象，他们都到医院里去整形，微整形，隆个鼻啊，加个嘴唇厚啊，等等类似的啊，这样的来做。其实这背后都有一些补偿的因素，我们心里有些空缺，觉得自己的鼻子塌塌的，不那么比较难看，别人印象不是再好，于是就做了一些补偿。我举我的例子也是一样，这次我爸爸过世，我回去奔丧，我到了老城隍庙，哎，我一看就看中了两样东西，一个就是粽子糖，粽子糖是我小时候很爱吃的，里面有松子的味道。 OK， 这么多年了，我还买了云片糕，这个云片糕是我过去小时候生病的时候爸爸妈妈才买给我吃的，所以我就带了这两样东西来到美国来了。我的太太就跟我说，哪里有这样上海人现在还去买这种东西的，粽子糖里面已经没有松子了，那个云片糕也不那么好吃了，跟我小时候的感觉完全不一样。但是我要告诉他，我心里是有个空缺，是一个补偿，小时候没有吃到，没有吃够，所以我现在大了，似乎有钱了，我可以买一点连上海人都看不起的东西。所以人家上海人当我是一个乡下人，这就是一个补偿。我讲这些道理，大家可以明白，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些空缺，你需要来补偿。其实，我们可以想一想，雅各心中的空缺是什么，他的补偿是什么，就是想要得到儿子的长子的名分和爸爸亲口的祝福。机会终于来了，那一天就发生了有名的红豆汤的事件。那一天哥哥以扫打猎回来非常的疲累， 肚子又饿。你要知道这个弟弟那个雅各在家里常常在家里可能研究一些烹调，所以做出来的汤是特别的香。所以哥哥上怎么样，你能不能给我喝汤啊？哪有这样，天下哪有白吃的午餐嘛。这样吧，哥哥，你能不能让你的长子名分跟我换一碗红豆汤？哥哥说，我人都要累死了，这个长子名分要他干嘛？换了。好，于是一大碗的红豆汤就把哥哥长子的名分换来了。因为这是一个买卖，买卖做成了就两边付清了，所以呢就这样得到了长子的名分。所以等哥哥醒过来以后，觉得这个弟弟实在是太诡诈了，把这个弟弟给气死了。我们想一想，这个雅各心中的诡诈，心中的计算可见一斑。我们继续来看雅各的故事。雅各虽然已经骗得了长子的名分，但还缺少父亲亲口的承认给他长子名分的祝福。因为兄弟两个是小孩子，小打小闹父亲眼里不算数。父亲从小不接纳以扫，喜欢以扫，不看好雅各，成为雅各心中一个永远的痛。只有妈妈一直溺爱他，总是暗暗的帮助他。那一天爸爸觉得自己眼目昏花，连眼睛前面是什么都看不见了，他觉得自己差不多了，再生的日子已经差不多了，于是就把大儿子以扫叫到了跟前。他告诉以扫，你快去打猎，给我做一个野味的汤，然后呢吃完了以后，在我喂死之前，我为你祝长子名分的祝福。谁知道隔墙有耳，这件事情被母亲利百加听到了，他马上去告诉自己的小儿子雅各，叫他快，你不用去打猎，去宰杀一头活羊就是了，马上去烧成汤，早你哥哥一步给你爸爸吃，能够得到长子的名分。那怎么可能呢？爸爸一定会认出，不要紧，你就去穿哥哥的衣服，哥哥的衣服上有哥哥的香味，哥哥有毛不要紧，你可以披个羊皮。好了，你要知道这个老爸真的是老眼昏花了，眼睛已经看不见了，他只能用鼻子闻，一闻，好像是我大儿子的味道，再一摸怎么都是羊皮的毛，所以他就认了是自己的大儿子，所以就讲了非常厉害的话，把自己的后路全部堵了。他的话是怎么说呢？他说，儿子啊，愿多民侍奉你，多国跪拜你，愿你做你弟兄的主。看到吗？他就想说，哎，我大儿子，你小儿子不要吵了，我就把这个话音说出来了，你母亲的儿子要向你跪拜， OK， 你的弟弟要向你跪拜。他就把这个话说死了。接下来一句话更厉害了，他说，凡咒诅你的，愿他受咒诅，为你祝福的，愿他蒙福。好，一言既出，怎么样，驷马难追了。以撒就把话说结了，把自己的后路全部堵结了，只能给雅各，最后当他知道的时候，就只能给雅各祝福，而不能再诅咒雅各了。这就使他晚他一步赶到的长子以扫最后失去了长子的名分的祝福，所以以扫就痛哭失声，决心报仇雪恨。他计划等到爸爸一死，就把骗他长子名分，又在父亲面前骗去他长子名分祝福的弟弟雅各给杀了。所以大难当头呢，雅各呢就只能连夜出逃，逃到自己的舅舅拉班那里去躲避。雅各是够聪明够算计的，终于将梦寐以求的长子的名分和长子名分的祝福都抓到了手。但是实际上呢，他聪明和算计并没有给他带来想象中的好处，反倒给他带来极大的一个苦难和遗憾。他虽说从人的手里得到了那长子的名分和长子的祝福和迦南地的居住权，但实际上他最后似乎连立锥之地都没有。更想不到他一走了多少年，弟兄姐妹知道吗？整整20年，甚至他再也没有机会看到自己的母亲，以致在他年纪老迈的时候，有一天他跟埃及的法老王在对话的时候，他对自己的生平讲了这样的话，他说，我生平的年日是又少又苦。雅各跟着父母从小就信有神，但神在他的生命中实际的地位是可有可无的，碰到极难的时候他也一样会向神求，但是神充其量只是他可以利用的诸多的资源中的一个资源罢了。 我有一个朋友曾经跟我分享他来美20多年的人生的经历，他说我很像雅各，每个阶段我都有自己的计划和目标，出国留学，转换专业，寻找工作，赢得身份，建家立业。他说我出国的时候成绩不够好，我就改了成绩，应征要找工作的时候经历不太光彩，我就改了经历。他说我内心真的很诡诈，蛮有算计，朋友亲人最后一个一个都成了我自己想要达到人生目标的手段和资源。他说我其实不是没有孝心，我也常常会想到父母在外 流浪的时候啊，在外面流荡的时候，但我从来不那么关心他们，我不会考虑他们有什么样的感觉，我只是在需要他们的时候想到他们。我里面真实的真正爱的只有一个人，那就是我自己。他说我要应付和面对的东西实在是太多了，但是我知道我自己适应环境的能力非常的强，新的东西只要到我的手很快就学会了，我自己也能吃苦也能忍耐，许多年过去了，我学而有成，建家立业，今天已经有两个孩子了。今天回头看，似乎我设计的人生的目标一个一个都达成了，每一样想要的东西也都得到了。但是我可以告诉你，我现在回头看，我的心中却充满了心酸、挫折、孤独，就像雅各一样，他是这么跟我讲的。所以亲爱的朋友，亲爱的弟兄姐妹，不只是我的那位朋友像雅各，其实我们的生命中都曾经或者现在也一样像雅各一样，有这样一个空缺，有这样一个黑洞，我们似乎也在世界上寻觅着什么，在世界上捡拾着一些什么东西，想来填满它，想来补偿它。我们继续来看雅各的故事。当雅各逃到了自己的母舅拉班那里，谁知道天外有天，山外有山，雅各在接下来的人生路上竟然会遇到了一个比他更诡诈更厉害的母舅拉班。雅各在舅舅的家里爱上了他的小女儿拉结，想娶她为妻子。舅舅拉班非常的功利，明明的告诉他，你要得到拉结是可以的，你必须为我先做多少年工？7年。雅各咬咬牙，7年啊，7年白做工啊，你试试看，在美国打拼7年，为了讨一个太太一分钱都不知道，你干不干？雅各说我干，一干就是7年。好，7年到了，到了那一天洞房花烛夜，于是呢拉班大概就把这个外甥雅各跪的灌得醉醺醺的，于是雅各就醉眼朦胧，一头砸进了那个洞房。等他第二天早晨亮了一看，哇，还跟我同床的那个竟然不是拉结，而是拉结的姐姐什么利亚。利亚，上帝告诉我们，圣经上写着他的眼睛没有光，跟那个妹妹完全不能比，所以他就不得了了，你骗了我。他一早晨就去找他的母舅拉班，拉班说，哎，你听我说，我们这里是有规矩的，没有姐姐不出嫁，妹妹先出嫁的，你要妹妹可以再给我看7年。哇，那怎么了得，我爱的就是那个拉结嘛，拉结嘛。所以他又咬咬牙，又为自己的母舅又白干了7年。今天我给大家讲雅各的故事，你们已经看了很多雅各的故事了，但是我今天心里的感动要与大家从不同的角度来给大家讲一个题目，叫生命的空缺。在人看来，雅各是个了不起的爱情至上主义者，你看他为了自己心爱的拉结，整整为拉班白做了2妻14年，一分钱都没着。人们会问一个问题，雅各为什么这么傻？在座的，你在美国打拼了多少年？如果14年你一分不着，只是讨这个老婆，你干不干？有人在问，难道这个雅各真的是为了爱情吗？我们只要借着雅各的生平再深入的思想，你就不难发现一个事实，原来雅各正是一心想借着对拉结的追求，借着他对拉结的爱情的关系，来填补他生命中一个永远的缺憾。这一点甚至连雅各自己都不太清楚。我们已经知道了，雅各他一辈子都没有得到父亲的接纳，虽然他最后算是从父亲那里骗得了长子的祝福，但这不是，这不，没有办法让他真正的满足，而且只能是让他心里充满了更多的悲哀和愤怒，因为爸爸是把他当着哥哥才给他的， 要是长出他的弟弟，早就把他扔出去了。所以父亲的拒绝，父亲的拒绝是他心中永远没有面无法面对的一个痛。他昨天得不到父亲真心的祝福，今天怎么能够再一次失去自己所心爱的拉结呢？于是当孤独的雅各遇上了拉结的时候，他就不知不觉的把爱情视为了自己他心中的偶像。于是我们看到雅各，他就把生命中的那一个只能从上帝那边得到的最深的满足，不合理的放到了拉结的身上。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拉结在那个时候已经不是雅各的情人，而是雅各的救赎，雅各的救主了。弟兄姐妹，我盼望你从这个角度去思想，这就是为什么这个雅各能够为拉结干了七年如几天，再干七年也没有什么怨言。雅各似乎总是对自己说，雅各啊，你其实什么都不是，除了有一天拉结能够看上你。其实今天有许多的人就像雅各一样，大家在不断的幻想，觉得只要能找到我心爱的那一个拉结，我生命中的那个永远的伤痛就会得到医治，那个永远的空缺就能得到满足。只是那个拉结对某些人来说，或许不是什么情人，不是什么伴侣，而是他的事业，他的金钱，他的那个职分，他的美貌，他的健康，或许是世界上某一样的东西。雅各的故事告诉我们，除了上帝，其实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情人，一个伴侣，或者一样什么样的东西能够有那种生命的资格来承担一个救赎的角色。于是当我们把某些本来是美好的东西放在了一个不合理的上帝的地位上的时候，那就不可避免的结果就是会使我们更加的痛苦和幻灭。圣经说，神已经将那个永远安置在人的心中，那谁是那个永远呢？其实我们跟雅各一样，我们以为只要得到了拉结，得到了我们心中所期盼的那个东西，一切的问题都 OK 了。但是到了早晨一看，眼前怎么竟然是什么利亚，明白吗？我们常常觉得这个东西是我的拉结，如果我得到了拉结，一切问题就 OK 了。但是当你早晨一看，不是拉结，原来是利亚。我最近看到网上有一个笑话，这么写着，他说他身家千万，拥有豪华轿车无数，还有私家的豪华餐厅，还有现代的农场，省略号，自从他的 QQ 号丢了以后就一分无着。大家明白我讲什么吗？不明白？不明白？明白的有没有举手让我听听？他在讲一个虚拟的世界，大家知道过去有玩农场的游戏，对不对？这个人在虚拟的时候，他有很多的财产，有现代化的农场，也有现代化的餐厅，也有 无数的豪华的轿车 和房产，所有都有了。但是他是个老板，什么都有，但是那个虚拟的 QQ 号丢了以后，他就什么都没有了。所以这一切都是假的。好比如说我们玩大富翁的游戏啊，过去不是吗？大家几个人玩大富翁，然后 你有多少钱，他有多少钱。我还记得你这个政治挣得不好，你还会进监狱，对不对？你挣得好的时候，房产就是你的。然后大家玩玩玩玩到最后说，妈妈说了，哎，开饭了，所有的孩子就把东西放上，结束了游戏。人生是不是也是这样？如果拉结是我们的偶像，那么我们就会不断的经历，到了早晨一看，天哪，怎么竟然是利亚。此外，我们在圣经中同时也看到雅各对拉结的偶像崇拜情节，甚至给他的家庭带来了悲剧性的苦难。我们可以在圣经中看到他非常的偏爱拉结所生的儿子，他爱拉结所生的儿子过于利亚所生的儿子，大家看到吗？以致在他的十二个孩子中埋下了骄纵和怨恨的种子。一方面，哇，被父亲宠爱，你看那个约瑟，你知道吗？从小得到什么样的宠爱？彩衣，你看到吗？父亲亲手做的彩衣。我不知道这个老眼昏花的那个雅各能够竟然说要彩衣给自己的拉结所生的儿子。那利亚的儿子气不气啊？充满了愤怒啊。所以有一天你看到这个悲剧就在那里重演了。这个祸根是什么？是偶像崇拜所带来的。这一次我在德国短宣的时候，我给这些学生们讲了雅各的故事。 我特别想到这些年轻人今天远离父母在外求学，他们或许也一样面对着雅各的孤独，雅各的焦虑，甚至也同样把雅各或者把爱情当做自己学业或者当做一个救赎。我想告诉他们，我们被造的时候心中有一个被神安置在那里的永远，唯有神他自己进到我们的里面，我们里面的空缺才会被完全的填满，要不我们就会迷失了，找不到归家的路。我曾经读过一首小诗叫《南柯一梦》，说的是一个人在梦中的奇遇，凡是他心想的都梦想成真，但是最后他是什么都有了却找不到归家的路了。所以我在想说，即使你今天梦想成真，这个游戏还能持续多久呢？一旦就像我刚才讲的那个网上的笑话一样，一旦迷失了那个 QQ 号，这个虚拟的东西，到了时候什么就化为乌有了。我们继续来讲雅各的故事。雅各兴家立业，雅各在两个七年之后才从零开始，他为自己积蓄钱财，积蓄家业，他苦心经营，再用了整整六年的时间。这六年的时间呢，雅各虽然面对拉班的层层盘剥，他甚至跟拉班讲，你是十次改我的工价，但是耶和华还是祝福了雅各，以致到了那个地步啊，他的财产发展的太快了，那拉班的儿子们就觉得，哇，你在抢夺我父亲的财产，所以到了最后一刻，连雅各的脸色，连那个拉班的脸色都对雅各不好了。所以有一天的早晨，他就连夜呢，就早晨呢，就带着自己的妻子儿女呢，就开始出逃了。到了三天以后，这个拉班的仆人才告诉他，雅各不见了，他们逃走了，已经逃了三天了。所以那个拉班气死了，你朋友一场，你临别的时候告别都不告别，杀了他。所以他带着大班人马就去追杀。这时候上帝对他说话，你不要对雅各说好说歹，要不对你不客气了。所以一听到上帝对他说话，那个拉班就没气了。所以等到见到雅各的时候，就告诉他，我原是有能力害你的。当雅各准备打道回府建立家业的时候，他碰到了一道怎么也过不去的坎。这就像我们的人生，虽然我们过了五关却斩不了六将，你看到吗？他过了拉班这一关，他能够过第二关吗？谁在等着他？大家想一想，二十年前他出逃的时候是为了躲避哥哥要追杀他的那个愤怒啊，但是现在这一道坎在他的面前，他似乎过不去了。雅各费尽心机，他开始将自己的家人所有的财产分为三个梯队。第一个梯队是所有的牛羊，羊群、牛群、骆驼群，队与队之间，他告诉仆人们都要拉开足够的距离。最前面的是送给哥哥以扫的见面礼，圣经这么说，有多少啊？山羊220，绵羊220，骆驼20头，牛50头，驴子30头，这么多的大群的牲畜，都是为了让哥哥解20年前之恨。第二个梯队呢，是他的妻子、儿子，还有他的使女。最后第三个梯队呢，只有他一个人。他在想说，前面如果被杀被抢，他最后还可以有逃脱的时间。雅各以为，眼下他最大的问题就是他和哥哥之间的关系，所以他想尽一切办法来挽回以扫的心。万一不行，他就做第二手的准备。我们也常常一样，在我们面对人生难处的时候，或许跟人关系紧张的时候，我们也常常想说过不去的时候，总想用自己的方法来解决。其实不然，我们只有与神的关系对头了，我们与人的关系才会搞好。想一想那个雅各，他非常的聪明，但是他一辈子没有跟一个人搞好关系，甚至连自己都没有办法搞好关系。你要知道，他说，我晚上是不敢合眼睡觉的，哪有一个人睁着眼睛睡觉的，过不去嘛，太大的压力在他里面了，跟所有人都过不去，爸爸过不去，舅舅过不去，妻子其实也过不去，为了两个妻子，他也常常在里面打架啊。所以我在想到十字架的道理，十字架是一个十字，其实中间那一条垂直的是跟上帝的那个关系。如果一个人跟上帝的关系搞好了，他横向的关系与人的关系也就搞好。所以在圣经中，上帝问人的两句话，第一句话说，亚当说，你在哪里？这就是跟神的关系。第二句是问亚当的儿子该隐说，你的兄弟在哪里？如果我们今天心里有一个十字架， 我们可以跟上帝搞好关系，因为跟上帝的关系搞好了，我们与人的关系也搞好了。很多的时候我面对一些夫妻关系的难处，亲子关系的难处，其实说到底都是跟上帝的关系出了问题。那一天的晚上，雅各孤苦一人，生死未卜，好像又回到了20年前，他在出逃的路上，上帝与他窄路相逢。那一天的晚上，当所有的人都过了亚伯渡口，只剩下雅各一人，雅各心里想，过了河了，如果被杀被抢，他知道了，他可以在河的那边可以出逃。想不到在这个时候，上帝派了一位使者拦住了他的去路，与他一直摔跤，摔到黎明。雅各始终不服输，他很有血气，始终不服输，使者也不服输，直到他的大腿窝最后被使者捏了一把，使整个大腿脱了臼，那一场神人之间的角力才算告一个段落。有时候我们想想，在信仰的路上，我们也和雅各一样，一直与上帝角力，总不认输，直到血气用尽，苦难来临。神要我们快快信他，我们说能不能等我读完了书，有空了再信你，能不能让我退了休，有空了再来靠你。神要我们掉头朝东走，我们总是不甘心，要往西再走几步看看。有时候神为了得着我们，他就不得不兴起环境，像雅各一样，在亚伯渡口拦住我们的退路。雅各的脚他瘸了，神却再一次告诉他，是信实的神，守约的神，这些年是我在你所行的路上保佑你，给你食物吃，给你衣服穿，今天也是我在领你回归，要赐给你父亲你祖宗所居住的地方，我要保佑你，直到我成就对你的应许。就在这个亚伯渡口，雅各的生命出现了戏剧性的变化，他终于彻底的醒悟过来，原来他生命中的祝福全都是从神来的。他确实是一个非常努力的人，但是不是每一个努力都能成功的，他的成功的背后有上帝的恩手。天亮了，当神的使者告诉他我要走的时候，雅各这时候做了一个决定，虽然他的腿已经不听使唤了，但是他两只手却紧紧地抓住了那个使者，告诉那个使者，如果你不留下祝福，我就不容你走，死都不容你走，我情愿死。这好像有点像当年大家记得摩西下山的时候，看到以色列百姓他们在败坏中，上帝说弃绝这个百姓，他不再跟他们一起进到迦南的时候，那个摩西就抓着上帝的手一样，你如果不去我也不去了。好了，上帝说好了，我就让你得安息吧。啊，这里也是一样，我死都不去，你如果不乐，我情愿死也不会放你。雅各这一双手从来是抓人好处的手，终于开始转向抓神，他开始在上帝的面前谦卑认输，他看到看重上帝的应许的祝福过于自己的智慧和努力，在这个时候他开始看到了，他开始承认自己长子的名分和长子的祝福原来是因着耶和华的拣选和恩典，不是因着他的聪明才去得到的。这个时候神的使者才赐给了雅各一个全新的名字作为祝福。那个人说，你叫什么名字？明知故问，上帝怎么不知道他呢？雅各就说，我叫雅各。那个人就说，你的名不能再叫雅各了，你要叫以色列，因为你与人与神角力都得了胜。神非常的幽默，雅各明明在与神的角力中输了，他的大腿都瘸了，残废了，从此再也不能依靠自己的能力飞奔了，但神在这个时候却告诉他得胜了，而且是一个真正的得胜者。以色列，这是一个何等荣耀的名字，他的意思就是得胜者。于是我们就看到了雅各的命运开始改写，他最终成为了以色列人的祖宗，他的名字最终也成为了这个民族和这个国家的名字，直到如今。所以你现在每一次在新闻上，或者在别人的团体中，或者圣经上看到以色列这个名字，其实就出于雅各，就出于在亚伯渡口跟上帝的一次相交。神是信实的，他继续兴起环境改变人心，使20年之后雅各和他哥哥的相遇竟然是和平的。你看，他可以改变拉班的心，他可以也同样的改变以扫的心，结果他们两兄弟两个相见竟然是和平的。雅各看到上帝的信实，也看到他上帝的应许所成就的，因为神告诉他说，我必保佑你， 领你回归这个地，总不离弃你，直到我成全向你所说的应许。就在这个时候，神要雅各再做一件事情，就是要雅各带领他的妻子儿女们到20年前在出逃路上与神相遇的一个叫伯特利的地方，向他立约，向他献那里筑坛来献祭。如果我们手上有圣经，我们可以来看这一段的圣经，它记载在创世纪35章1节到3节。我们来看一看，原来上帝是希望借着这些故事与雅各建立起一个生命的关系，让雅各从此又成为一个能够敬拜他的人。翻到了，我们就一起来读35章1节2节3节。开始，神对雅各说，起来上伯特利去，住在那里，要在那里做一座坛给神，就是你逃避你哥哥以扫的时候向你显现的那位。雅各就对他家中的人并一切与他同在的人说，你们要除掉你们中间的外邦神，也要自洁，更换衣裳，我们要起来上伯特利去，在那里我要做一座坛给神，就是在我遭难的日子应允我的祷告，在我行的路上保佑我的那一位。好，神要雅各在当年与他相遇的伯特利筑坛，清除一切外邦的神明，神要筑坛献祭的人自洁，神要雅各不仅要去掉身上带来眼睛看得见的偶像。大家知道拉杰出来的时候是偷了什么？他的爸爸的什么东西出来的？神像，看到吧，外邦的神偷出来了，放在家里来敬拜。神要告诉他，你到那里 要去敬拜的时候必须自洁，你要洁净自己，把外邦的偶像全部弃洁，这是眼睛看得见的。还有眼睛看不见的，你要知道那原来的空缺在雅各的心中，他巴不得这个长子的名分，世界上的很多的好处往里投的那个爱情至上的那个背后的偶像。神要一切的偶像，不管眼睛看得见的和看不见的，都要弃绝，要完全的将心里的荣耀送赞来归给上帝。所以我们看到雅各从抓着哥哥的以扫的脚开始，一直到从神的口中真正领受了长子名分的祝福。大家看到长子名分的祝福并不只是从他爸爸口里出来的，应该是从谁口里出来的？上帝。上帝说，我祝福你，直到我向你的应许所成就。是神来祝福他，虽然这20年他付了这么多的心血，但是神说你白搭，是我来祝福你的，对吧？我们可以看到啊，从一碗红豆汤的故事开始，到蒙召带领自己的妻子儿女到伯特利，到上帝的殿面前来献祭。这个时候我们终于看到雅各生命中的那个空缺，那个永远的痛，那个永远无法满足的黑洞，终于被上帝自己所填满了。雅各从此心里才得到了真正的满足。20年前当雅各在绝境中听到上帝应许的时候，曾经非常的惊讶，说了一句话，他说，耶和华真在这里，我竟不知道。他觉得在这出逃路上，妈妈不在了，所有的亲人都不在了，死在前面，就是往前面黑夜中走，他觉得没有一个人。这个时候上帝告诉他，上帝的应许仍然存在在他身上，爸爸不承认，我承认。这个时候他讲了一句话，耶和华真在这里，我竟然不知道。其实神也一样关注着我们，在我们最低谷的时候，在我们真的是无路可走的时候，觉得已经在绝境中的雅各一样被追杀的这个时候，其实上帝也在。你的心里今天能不能想到，耶和华竟在这里，我竟不知道。我们的爱我们的神离我们并不远，神知道今天都一直在看顾我们，问题是我们愿不愿意把生命的主权交给他，愿不愿意把我们今天所得到的一切的荣耀都归给他。不是你的努力，如果不是上帝背后的保守，你今天没有你成就的这一切。如果我们过去紧紧抓环境，抓别人的好处的那双手能够抓住神的时候，我们的生命就会全然的改变。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我们在你的面前安静，你借着圣经对我们说话，你在圣灵中对我们说话。多少的时候我们生命中也一样有一个黑洞，有一个空缺，我们也像雅各一样，用我们自己给你给我们的双手，我们却去抓世界上一切的所谓的好处，我们没有满足。 若不是遇见你，我们可能一直抓到死，还是咬牙切齿，心有遗憾。但是亲爱的主，让我们在临终能够看见你的面，能够真正的认识你。原来你在我们生命中放下了永远的空缺，唯有你才能填满。当雅各认你是他的神的时候，他的心就开始安定了。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从生命从雅各转向以色列，让我们从一直抓人的手好处的手变成抓上帝应许的手。求主你帮助我们，让我们弃绝一切有形和无形的偶像，让我们将心中的荣耀和生命的权柄都交给你。听我们在你面前的悔改祷告感恩，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